第十四章，学会放手。我们到底是怎么落到这种地步？越来越多老年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都必须在加护病房里度过，浑身插满精密的维生机器，每人每天至少要耗费掉高达4000澳币的医疗费用。吊诡的是，尽管绝大多数的病人都想在家里咽下最后一口气，而绝大多数的医师也不希望自己寿命将近时住进加护病房接受治疗，但这笔庞大的医疗费用还是逐渐成为健保体制里的最大负担。究竟原本对人生再平凡不过的老与死，为何会变成如此医疗化的问题？老实说，这个一点都不合乎社会利益的局面，并不是谁刻意安排的结果，而是自然发展出的成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促成它的帮凶。基本上，光是我们看待现代医学的态度，就提供了让老化和死亡萌发为医疗议题的沃土。再加上三五不时登上媒体版面的医学奇迹和突破，更是让大众对现代医学寄予厚望。于是包括医师在内，所有人都极度乐观看待现代医学对健康的帮助，却小看了它对整体社会可能造成的负面冲击。至今投入抗老医学的研究经费已高达数百万美元，这些研究成果也让许多生活在已开发国家的有钱人愿意砸钱让自己活得更长寿，部分企业家甚至想要借此长生不死。坦白说，已开发国家花在抗老化的经费，若应用在贫穷国家，绝对足以供应数百万人接受基本的医疗照护。不知不觉，老化和死亡成了一个禁忌话题。虽然大家对此心照不宣，但从彼此提及他们的态度仍可略见端倪。你会发现，现在说到老化与死亡时，大家总是绕着该怎样对抗他们打转，而非该如何坦然接受这两个人生必经的阶段。除此之外，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式抗老化商品，例如面霜、定剂、饮食和医美等，也在印证了众人为了青春永驻，赢得更多恭维，不惜砸下重金养颜美容的心态。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医师很难坦诚对病人说出他们的预后状况，这一点我感同身受。面对医院里精密的仪器以及媒体不断传播的医疗奇迹，每天在加护病房里，我都不晓得自己到底该怎么说才能让旁人明白，现代医学对眼前这个卧病在床的临终病人已经束手无策。不过，要把目前医学界处理病患的现况全归咎于病人和媒体，恐怕也不太公道。因为现行强调的专业分工的医疗体制本来就存有瑕疵。当初这套医疗体制是在人口尚未迈向高龄化设计的，那时候能活到七老八十的人不多，患有单一病症的青壮年人才是医院主要的收治对象。直到过去几十年间，已开发国家的物资越来越富足，许多人才都活到了前人不曾想象过的高龄。老化人口渐增，连带带动了老龄化产业的蓬勃发展。走进大卖场，你会发现专为老年人设计的各类医护用品排满了整个墙面，尤其避免失禁、尴尬和预防跌倒的产品更是琳琅满目。另外，在已开发国家中，老人长照机构也荣登扩张最迅速的产业之一。言归正传，正因为过去就医的病患多半是只有单一器官出状况的青壮年人，所以当初医学界发展出这种强调专业分工的医疗体制， 确实有助衣物的分流，且病人身上的单一病症也能够更快获得应有的治疗。只不过时序来到今日，青壮年人已不再是医院里的主要收治对象。到病房里走一遭，你会看到躺在床上的病人绝大多数都是垂垂老矣、百病缠身的长者。显然医院收治的族群出现了极大的转变，但在这个转变中，整个医疗体制却仍秉持着过去专业分工的模式在诊治病患。也就是说，现在每位专科医师就算是收治到百病丛生的年长病患，大多也都只是一心想着该怎样治好病人身上那个属于自己负责医治的器官，鲜少会去考量到他们的作为将对这些临终病患的整体健康状态带来怎么样的影响。纵使真有少数医师看到了背后的隐忧，但愿意坦诚告知病人家属实情，并与之讨论相关意愿的医师还是少之又少。再者，这种依照器官分门别类医治病人的做法，还会让人不自觉地认为所有发生在各个器官上的毛病都可以经由不同专科医师的专业各个击破，药到病除。因此，当一位体弱多病的年长病人被送入医院急诊后，为了治好他身上因各个器官老化引起的病症，负责诊治他的专科医师可能会多达数人。可别以为患者有比较多的医师诊治，就比较有机会重拾健康。其实，在毫无整体策略的前提下，这样多头马车的治疗形态不见得能为病患带来正面或显著的帮助。另一方面，用这种多头马车的方式处置病患，也会使得各个专科医师承受微妙的心理负担，唯恐自己成为让病人无法康复的罪魁祸首。所以，就算患者已经年老体衰，来日无多，多数医师为了不要让自己成了葬送病人性命的千古罪人，更是谁也不愿意挺身点名。其实大家对病人的处置根本徒劳无功，亦或仅是残酷地给予病人和家属错误的期望。纵观种种因素，便造就了今日这种医疗无限上纲的景象，而且病人的用药量通常也反映出了他所处的生命阶段以及距离人生的终点有多远。不过，某些明智的医师还是会在发现病人寿命将近时，停止再用多种药物控制病人的病况。这个举动是有科学根据的，因为从未有药物以年老体衰的人作为受试对象，探究这些药物对他们的效力为何。一般药物在进行人体试验时，都是以只患有单一疾病的青壮年人为受试对象。如果用偏激一点的说法来解释这样的试验原则，大概是就长远来看，探究这些药物对老年人的整体影响，对药商无利可图，所以药商通常不会耗费心力去测试这些药物在老年人身上的效力，例如与其他药物的交互作用、对生理代谢的影响或是用药方式等。况且回归到医师训练的基本层面来说，现在医学院在培训医师的时候还是没有将老年人的临终医疗纳入授课范围。因此，即便医师在行医的时候碰到了身上患有一大堆老化性疾病和共病症的年长病患，即使已知他们来日无多，但过去医学院灌输给他们的观念仍会让他们想要竭力找出病灶、对症下药，甚至希望能彻底治愈这些年长患者。因为这些行医的态度和信念早已深植他们心中。没错，这就是现代医学的一大窘境。尽管老化和死亡是人生再平凡不过的一件事， 但是我们在医事训练中却鲜少去强调这一点，也没有教导医疗人员要怎么与病人及其家属坦诚讨论这件事。事实上，医疗过程中医病双方都需要一份希望和安心，而这股渴望常常会蒙蔽大家看待现实的目光。诚如前文所说，医学里不确定性的成分本来就很高，而这份不确定性正是让人抱有一线希望的来源。以单一疾病为例，纵然是同一种疾病，它的病程也有很多种。同一种治疗方式，其疗效也可能因为各种因素有所差异。比方说，是在疾病的哪一个阶段确诊，展开疗程的时机点，还有病人本身的潜在状况等等。反观百病丛生的年长患者，他们身上当然也存有不少的不确定性。譬如，我们永远无法断言他们还有多少日子可活，或是他们何时会开始失去生活的自主性，亦或他们的健康状况恶化的速度有多快等。假如一位长者因为膀胱感染入院治疗，单就膀胱感染来说，这是一项很好改善的病症，但若同时考量到长者身上其他因老化衍生的共病症，情况恐怕就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因此，让自己只专注在医治膀胱感染这个病症上，对医师而言，确实是个比较自在的做法，因为这样他们就不必去深思病人的整体临床状态、寿命和相关临终意愿等复杂且带有黑暗色彩的问题。过去肺炎这种急性感染素有老年人之友的封号，因为和其他常见老人死因相比，它对年长者造成的苦痛比较轻，能让他们用比较有尊严的方式离开人世。可是，在今天的医疗背景下，肺炎再也不适用这个封号，因为许多老人在感染肺炎之际，仍会被送入加护病房，插上呼吸器和各种维生机器，只为了改善肺部感染的状况。简而言之，在现代医疗的支持之下，不论是医师或是病人家属，只要你有心想要让病人继续待在加护病房里接受治疗，于情于理，你都有办法让医疗过程中的那份不确定性成为你最有力的论点。在医院的时候，家属常会问我，你确定我妈妈就快死了吗？听到这个问题时，我都会用诚恳的态度坦白告知病人的死亡率，并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他们有机会活下来，未来生活品质大幅下降的可能性有多高。然而，在我说完这些话后，还是常常会听到诸如这样的说辞，但说不定让他继续接受维生机器的支持会有奇迹发生啊，过去也曾发生过这样的奇迹，不是吗？医师的看法不见得永远都是对的，但我妈妈一直是个坚强的人，我觉得这次她也可以跟以前一样渡过难关等等。这些话背后的意涵再明确不过，也难怪有这么多医师在与家属讨论过后仍会选择继续医治病人。有时候家属还会祈求上帝保住病人的性命，这种场面也会让医疗团队非常为难。在这种情况下，我向家属解释病情时，都会特别强调维生机器是人造的医疗仪器，而非上帝的造物。假如我们真要祈求上帝拯救病人的性命，就应该停止使用这些维生机器，把生死大权彻底交回上帝的手中。如果上帝有意相助，病人一定能够挺过难关，继续活下去，因为奇迹根本不需要靠维生机器来加持。许多明确的临终指标 亦有助医师坦诚告知家属这些充满不确定性的事实，例如体重减轻、长期卧床不起、越来越依赖旁人喂食、速洗和如厕等等。这些全都符合第十一章讨论过的衰弱症范畴。最近医学界对衰弱症这个名词的接受度越来越高，甚至有机会把它发展成一个症候群的代名词，概论一整串出现在年长者身上的征象和症状。这样的趋势说不定也会反过来吸引更多人关注这项议题，投入临终医疗的研究，让众人对其中的无常有更进一步的具体概念。虽然医师不可能准确说出患者的大限之日，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会试着告知家属，即使病人因加护病房的支持保住一命，甚至能出了加护病房，但之后他的整体健康状态必然会更为衰退。同时，言谈之间，我也会试图旁敲侧击一下患者的意愿，看看他们是否愿意在加护病房里靠着维生机器度过余生。如果病人有预设生前预嘱的话，此刻便可派上用场。道德层面的因素也会成为医病双方坦诚讨论临终议题的阻碍，而且这项阻碍对加护医学科医师的冲击尤为明显。加护医学科本来就是一个为延缓死亡降临而设立的独立科别，照理说该专科的医师就是应该谨守医学伦理的四大原则，竭尽所能地用各种机器和药物阻止一切死亡发生才对。医学伦理的四大原则分别是行善 Beneficence 做最有益病人的事，不伤害 Non-Maleficence 不做有害病人的事，病人自主 Autonomy 尊重病人的自主意愿，和公平正义 Justice平等对待每一位病人。这四大令人赞扬的医学伦理原则，即是所有医师在行医时不容智慧的最高指导原则。他们跟圣经里的十诫一样，受到道德主义者的推崇。然而有时候却不是所有状况都适用这些指导原则。以我自己为例，我就常会在撤销临终病人的疗程时面临两难的道德问题。诚如四大医学伦理原则的病人自主所言，医师在做任何医疗决定时，都必须尊重病人及其家属的意愿，让病人自行选择他想要的健康状态。然而在加护病房里的病人，通常早已丧失行使这个权利的能力，所以这个决定权就落到了待决人的身上。基于种种因素，待决人很可能会要求加护病房继续无条件的全力治疗病患，即使病患已高龄90、精神状态错乱，且必须仰赖他人照顾他的所有生活起居。甚至在病人的心跳停止跳动后，待决人也可能要求医疗人员持续对病人施以心肺复苏术的急救措施，力挽病人的性命。若以广义的公平正义原则来看，此举也早已违背此原则的理念，因为面对一个在撤除维生机器后几乎没有希望存活下来的病人，我们有什么理由继续让他再用一天至少要花费4000澳币的医疗资源活着？在这里提及的几乎就是整个医疗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是家属紧握的一线希望。同样的一大笔花费，我们说不定可以分配给其他的医疗照护资源，实质帮助到更多的病人和家属。例如社区照护网络让病人有更多机会享有居家照护的资源，或喘息照护 让独揽照护重担的家属能稍稍喘口气，或是用于改善整体的公共卫生政策等。四大医学伦理的行善原则在实际操作面上也有许多争议点。依此原则，有些人会主张医师必须不计一切代价延续生命，然而有些人则会主张不分黑白的一味给予病人无效医疗，不仅是让病人活受罪，更是突然给家属错误的期望。以色列前总理艾里尔·夏隆 Ariel Sharon 就是最知名的例子。夏隆前总理生前因为一场中风陷入昏迷，后来甚至被评断为永久性植物人，永远不可能重拾以往的健康。尽管如此，在这个状态下，他仍靠着加护病房里各种维生机器的支持，度过了整整八个年头。你说这样不计一切代价延续艾里尔·夏隆的性命，真的有做到行善原则所说的做最有益病人的事吗？同样的，医学伦理四大原则里的不伤害原则，狭义来说是不做有害病人的事，但就广义来说，它也可以解释为终止对病人的无效医疗，同时让家属承受的煎熬降到最低。不可讳言，四大医学伦理的确提供了行医者最基本的精神标杆，但是在现代医学中，若要让这四大原则不会流于形式，对临终患者造成无谓的折磨，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阐述他们各自隐含的意义，方能让医病双方都能因此受惠。除了医学伦理可能成为善终的绊脚石，法律上的规范也常让加护病房难以制定有关撤销无效医疗的具体标准。基本上，每一个社会的法律都跟当地的宗教、文化和历史背景脱不了关系，所以要在这种前提下制定出一套明确规范正确医疗的法律，谈何容易？况且，这些试图让人在面临医疗抉择时有所依归的律法，一不小心也可能沦为与医学伦理一样的境地，流于一种形式。单纯就目前各国的医疗法来看，某些国家或许是认为撤销年老体衰者使用维生机器的权利视同夺取其生存权，因此在法律中明文禁止这样的做法。部分国家的法律则特别强调捍卫病人权益和尊重病人意愿。还有国家的法律明文列出医师有拒绝对病人施以无效医疗的权利。至于根本无力负担加护病房经费的国家，则把医疗法的重点放在基础的医疗资源分配上。不过，尽管目前各国在制定医疗法的方向不尽相同，但许多有针对临终医疗制定相关律法的国家，倒都认为这方面的律法不宜制定得太过死板，需保有一定的弹性才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益，而且未来在医疗实务上强化医病之间讨论这类敏感议题的管道亦是当务之急。对医疗诉讼的忧惧，恐怕也是医师持续对病人施以无效医疗的原因，因此唯有建立医病双方坦诚沟通这方面议题的管道，才能避免病人和家属对无效医疗抱有错误的期望，衍生无谓的医疗诉讼。事实上，许多医疗诉讼皆是源自病方的误会与不了解。双方若能在施予或接受医疗处置前，清楚了解无效医疗对病人健康造成短、中、长期的影响，势必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诉讼。比起所谓的道德原则和法律约束，唤起大众对加护医学的重视， 对临终医疗具有更大的意义。我们必须让大众明白，加护医学是临终医疗里的核心角色，用更浅白具体的语言向民众阐释加护医学应发挥的功效。如此一来，医病双方才能一起面对加护医学目前面临的窘境，知道放手让病人善终就跟拯救性命同等重要，而且对家属而言，放过病人一马其实也是放过自己一马。人生即将走到尽头的年长者，通常都需要做许多繁复又昂贵的医疗处置，诸如设置静脉导管、施用高价药物、使用人工呼吸器、进行血液透析等等，每一项都需要给付庞大的费用。尽管这些医疗处置所费不资，尽管病人早已行将就木，但医师基于病情中的不确定性，往往还是会向家属提及这些效力更为强大的医疗处置方式。而家属基于对病人难以割舍的情感，通常也都会同意医师的提议。许多美国家庭就是被这些无效医疗的巨额费用搞得家财散尽，一无所有。另一方面，大家都心知肚明，在健保体系里，医师的薪水并不是死薪水，他们还会将医师施作的医疗服务量计算在内。这项给薪制度的本意是为了鼓励医师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所付出的辛劳，所以为病人做越多检测和医疗处置，医师就能从中获取越多薪酬。以正面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给薪制度确实能让医师更愿意为病人付出。然而，若是从取巧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制度也可能沦为某些医师敛财的工具，造成病人、家属和社会三输的局面。病人的病况不会因无效治疗好转，家属必须背负庞大的医疗费用，社会有限的医疗资源也得不断被稀释。老实说，病人在人生最后六个月耗费的照护费用真的是一笔天文数字，即便是主张让病人可以善终的安宁照护也不例外。一般人在听到安宁这个字眼，竟然也会牵涉到高额和积极性的医疗处置时，不免都会大吃一惊。安宁照护中常施作的缓和性手术和缓和性化疗即为最经典的例子。虽然某些被称之为缓和性手术的医疗处置的确是纯粹为减轻病人的不适感或痛苦，但绝大多数被冠上缓和性的医疗处置还是以延长病人的寿命为主要目的。以专门用于治疗转移性射护腺癌的强效药物 Sipuleucel-T 为例，最好的情况下，它可以延长病患3到5个月的寿命，但病患接受此治疗期间，仍会因它蒙受所有化疗常见的副作用，而它的一个疗程就要价93,000澳币。另一方面，据估计，就算病人只是居家接受社区照护服务，他们临终前最后3个月的安宁照护费用也会高达6,000美元。拯救性命固然是医师的天职，但在对临终病患提及积极性治疗时，却鲜少有人告知病人，在他们试图用这些疗法延缓死神降临之际，可能将一并招来什么折磨。对一个来日无多的人来说，眼前有一个可以延迟死期的选项是多么诱人，而他们通常不太清楚这背后可能需要付出的惨痛代价。话说回来，如果你问这些以拯救性命为志业的医师，在他们即将走至人生终点时，愿不愿意再接受积极性治疗，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医师都会说不愿意。 不过矛盾的是，在此同时，这些医师却还是会建议他们的病患接受这类治疗。所以民间也流传着一些绕着这个主题打转的黑色笑话，像是为什么他们要把棺盖钉死，这样肿瘤科医师才不会再叫他们做化疗啊。一项具指标性的研究成果甚至道出了一个更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根据该研究的数据指出，只选择积极性临终医疗的病患，其存活率和生活品质都比以安宁照护为主的病人差。换句话说，那些积极想要活下来而采取了较为激进的医疗处置的病人，反倒加速了自己走至人生终点的速度。所以追根究底，究竟是什么具体的原因驱使这么多人生只剩几天或几周可活的年长者落得必须在加护病房的病床上靠着维生机器度过人生最后一段路的局面呢？我想现代医学处置病人的方式恐怕难辞其咎。人只要到了一定的年纪，健康状况就会慢慢走下坡，很容易因为一些小病小痛而卧床不起，尿道感染就是最常见的例子。许多年长者就是在染上这类感染症后迅速进入生命的最后阶段。在现代医学还未盛行的那个年代，老化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每个人都可以在人生的几十年间慢慢感受和预见自己身体衰退的状况。年老者出现感染症后也不会受到太多折磨，他们通常会在家里度过人生最后几小时或几天的时光，然后在亲友的环绕下有尊严的安详辞世。反观今日，一旦年长者病危，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打电话叫救护车，让救护车把他们送往最近的急诊室。待急诊室抢救回这些病人的生命征象，便会将他们转交给其他最有利他们病况的科别诊治。而且在许多状况下，年长者都必须入院接受治疗。依照他们疾病的严重程度，最终这些老人家可能就得在加护病房里度过人生的最后几小时或是几天。现代医学处置病人的方式有多不及格，这项数据或许能让你更具体明白。医院内的紧急呼叫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都是为了救治临终病人。换句话说，医院常常不愿承认病人已严重至病入膏肓的事实。现行的这套医疗体制就像是把病人送上一条自动输送带，在这条输送带上，除非你的生命即将在几小时或几天内结束，否则不会有人将你视为临终病人。再者，就现况来看，任何一位专业医疗人员都很难让你脱离这条运输带的掌控，并坦诚向你和家属告知你目前的处境。于是，在被夺去要如何度过人生最后几周或几个月的选择权后，你也只能任由自己的命运随着这条输送带前行。第十五章，无效医疗。纵然现代医学囊括了如此多顶尖科技，但目前医界还是很难清楚判定何时该将对病人的处置视为无效医疗，因为医学里实在存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了。你在取舍是否该放手让一个人走的时候，这股不确定性往往会导致你倾向继续延长这个人的性命，即使眼前的机会渺茫。那么要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机会渺茫才会变成毫无希望呢？一旦毫无希望成定局， 任何进一步的医疗处置就会被视为无效医疗。在医学上，除非大脑彻底停止运作，否则要说出病人毫无希望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即便大脑停止运作，还是有人坚持一个人只要有心跳和呼吸就不能算是死亡。不过这番主张显然是忽略了一项事实，即假如没有人工呼吸器的支持，大脑停止运作后，人的呼吸自然也会终止。况且现在社会上的多数人都已经接受了脑死等同死亡的概念，所以在此我们就姑且不再对这个论点多做琢磨。然而除了脑死病人外，加护病房里还躺着许多靠着维生机器保持呼吸的虚弱年长病人。这些病人的病况几乎没什么机会好转，有时候他们身上的那份希望甚至会从渺茫转为虚空。这段从有望转换到无望的过程中，他们通常也已经在加护病房里接受了好几天、好几周乃至好几个月的积极性治疗。这段期间，即便院方竭尽所能地用各种医疗科技支持着他们的生理征象，仍难以挽留他们日渐衰退的生机。最近我们研究团队发表的一份数据指出，临床上的病人在人生最后12个月，为了改善健康状态所接受的医疗处置中，有高达三分之一都是无益或无效医疗。用于减轻疼痛或不适症状的医疗处置没有列入统计的范畴。比起无效医疗 futile treatment 这种说法，有些人比较喜欢用无益医疗 non-beneficial treatment 或不适当照护 inappropriate care 来代称这类对病情不会有任何帮助的积极性或传统医疗处置。有时候由于事实显而易见，你可以很轻易地做出无效医疗的判断，但多数时候医学里的不确定性还是会让医师举棋不定。在加护病房里，所谓的无益医疗大概就是即便给了病人该项治疗，但病人依旧永远无法在加护病房以外的地方活下去。当医师在判断是否该撤除一位病人的积极性治疗时，这样的定义有一定的帮助。只不过其中的永远无法在现实中还是充满不少变数。而也有人将无效医疗或无益医疗定义为该项医疗处置造成的负担远超乎其所产生的任何利益。尽管这项定义可以让大众用更广的面向去思考无效医疗，但其中的远超乎一词仍是一个相对性的字眼，在判断上还是有许多讨论空间。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些定义中，无效医疗始终存有界限模糊不清的不确定性。至于我个人对无效医疗的解释，则是该项医疗处置造成的负担永远无法达成病人的目标。这句话虽然同样具有许多讨论空间，但它的陈述方式却清楚表达了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而非硬邦邦的哲学或道德理论。美国知名的外科医师及作家阿图·葛文德 Atul Gawande 曾用患有致命性病痛 fatally ill 一词定义被施予无效医疗的病人。他说，这些患有致命性病痛的病人，事变各种现代医疗病情却未见起色，只能静静等待回归尘土的时刻。患有致命性病痛算是一个相当明确的判断依据。葛文德医师认为，一旦确定病人患有致命性病痛，就应该询问他们以下四道问题。一，你对自己目前的健康状况或病况有什么了解？ 二，你担心的事情是什么？三，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改变现状？四，对你来说，好日子是什么样子？当我们判定病人患有致命性病痛，且任何医疗处置皆无法改善病况时，这些问题是开启医病双方沟通的最佳方式。目前，它最广泛应用在癌症这类重症病人身上。不过，在今日的医疗现况下，这套沟通方式却不见得都派得上用场。如稍早所言，随着医疗的进步，多年前许多会让长辈安详辞世的小病小痛都可以靠现代医学轻易化解。但就算医疗再怎么样进步，却还是无法根治他们因年老整体衰退的健康状态。于是就在这个恶性循环下，他们只能靠着维生机器苟延残喘，根本无力再去回答葛文德医师为了避免无效医疗所提出的四道问题。想要避免这样的窘境，眼下我们显然有两种因应之道。一为预设临终照护计划，即在得到重病和无法表达自身意见之前，就先以葛文德医师的问题为纲要，列出自己的意愿。此举是我比较推崇的做法。有关预设临终照护计划的详细做法，请参照第13章的内容。另一种方法，则是替自己指派一位代决人，让他们为病人发声，传达病人的意愿。只是这种做法就不像前者那样周全，因为这会让亲友被迫处于定夺病人生死的高压状态当中。躺在五号病床上的女人是辛德斯太太，她已经入院一个晚上。辛德斯太太75岁，心脏因冠状动脉阻塞产生严重衰竭，而肺脏更因心脏衰竭之故蓄积了大量液体，让她的呼吸既短又浅，苦不堪言。医师替她开了一些利尿剂，并为她注射了少许吗啡以减轻不适感。最后又在他脸上戴了持续正压呼吸器的氧气罩，这套装置能将少量加压的氧气不断打入密合口鼻的氧气罩内，以增加病人肺部吸收氧气的能力，辅助他呼吸。以上的处置都很得宜，不过根据心电图和血液检测的结果显示，辛德斯太太有轻微心肌梗塞的迹象，而疏通那条阻塞的动脉势必可以让他心脏运作的能力好转。于是辛德斯太太被火速转往血管摄影室 Angiography Suite 进行支架手术。手术顺利进行，医师在他阻塞的血管里放了一个支架，让血液终于能从撑开的血管壁流入心肌，供给心肌养分。否则他最终很可能会因为心肌大量受损，引发重度心肌梗塞而亡。术后，辛德斯太太虽然仍需呼吸器辅助呼吸，但已能安稳地躺在病床上。医师开了一些药物维持他的血压和防止支架因凝集血块再度阻塞血管，同时也让主动脉内气球泵浦全力支持它循环系统的运作。主动脉内气球泵浦 Intra-aortic Balloon Pump 简称 IABP 是一套以导管置入主动脉帮助心脏循环的气球装置。当心脏舒张时，气球会充气扩张，增加血液灌注到主动脉的流量。心脏收缩时，气球则会消气，降低主动脉内的阻力，让心脏的整体运作更有效率。假如辛德斯太太只有心脏方面的问题，这样的处置方式大概无可挑剔。然而，她75岁了，而且还患有乳癌，癌细胞已扩散转移到全身各处， 当时正在接受安宁照护。在这个前提下，这一切有关心脏的医疗处置恐怕就有些令人匪夷所思。面对几乎毫无希望重拾快乐人生的辛德斯太太，怎么还会有人建议她和她的家人接受这一连串繁复的医疗处置？且这个已染重病、来日无多的老妪又怎么会接受这样的无效医疗？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我隔壁的邻居要去医院动个手术。我不清楚他动手术的确切原因，但我想应该是为了治疗某种未在腹腔的癌症。我这位邻居年事已高，是一位退休警察的太太，我母亲常去他家串门子，我们两家也曾在假日一起出游过。然后某天放学回家，一进门我就看到我母亲泪流满面，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布莱克威尔太太在手术中去世了。根据我母亲的转述，她显然是在手术中死亡，因为当时医师一打开她的腹腔，就发现癌细胞早已扩散到她的整个腹腔，根本回天乏术。如果是在今天，布莱克威尔太太生前一定不必再接受这种开肠破肚的无效医疗，因为现代医疗有许多精密的影像设备，可以在手术前就先发现她的癌细胞已严重扩散。不过话说回来，在那个没有化疗、放疗和加护医学的年代，无效医疗的发生率也相对低，因为就算医师想要力挽狂澜，手边派得上用场的医疗技术也相当有限。也就是说，除了当代病人的临床状态外，现代医学发展的程度亦是造就今日无效医疗屡见不鲜的因素。布莱克威尔太太并不是我记忆中唯一为了确认癌症病况却命丧手术台上的例子。其他几位命丧手术台的案例也跟布莱克威尔太太一样，既没有经历术后的痛苦，人生的最后几天或几周内也没有在折磨中度过。这些命丧手术台的患者死因都是病重至无法承受手术之麻醉。从我现在的专业角度来看，我猜想这应该是医疗人员不愿让病人继续受苦的手段。在当时那种没有任何更先进治疗技术的环境下，病人术后也只能带着伤痛，更痛苦地等着死神的降临。或许就是基于这个考量，过去的手术人员才会选择让病人在手术的麻醉中辞世。其道理就跟我们不愿宠物受重症所苦，就会对他们施予安乐死一样。不过真相究竟是否如此，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因为就算我们翻出1950到1960年代的麻醉和手术表单，恐怕也拼凑不出背后的真相。史蒂芬·史崔特 Stephen Street 是一位在纽西兰奥克兰市执业的加护医学科医师，我很欣赏他敏锐的思维和富有同理心的行医原则。在讨论无效医疗这类话题时，他一直很强调表达方式的重要性。他提醒我们，无效医疗一词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意味着医师认为病人已不具有继续接受医疗的价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医师不该只是告知病人的状况无药可救，而是要以更浅白的语言和坦诚的态度告诉病方，若病人继续接受治疗的利与弊。同时千万不要低估残忍的慈悲对病人的冲击，很多病人都是因此蒙受莫须有的折磨。只要医病双方愿意敞开心胸，良性沟通，其实绝大多数的人都能坦然接受这种终止无效医疗 让病人善终的概念。